今天有38个提问，我们先看网络同修的提问。第一题，现今社会离婚率高，选择单身生活的也不少，但古书有曰，女子不婚是违反自然之道，逼得天谴，请问此说法是否正确，此举是否违反佛陀教诲？佛陀教诲里头没这个说法啊。这个是社会问题，古代的社会跟现在社会一样不一样啊。在古代社会里面，大家庭制度，所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有个归属，他在一生当中他有保障。现在大家庭这个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啊，所以过去社会有许多说法呢就不适合现代用。那么现在社会问题确实比过去严重啊。那么这些问题如何解决，现在许多国家政府都在研究啊，能有真正妥善的方法是相当不容易啊。那我们细心冷静观察，那确实过去家庭比现在家庭幸福啊，虽然有很多限制啊，好像个人呢没有现在这么样的自由，这是实在的啊。以前因为家大业大，人口多，要不没有严格的约束，这个家就没有秩序了，会乱了啊。所以规家规就非常重要啊。我们这几年提倡的弟子规是中国古代一切族姓家规里面的共同要遵守的啊，是不多，只有113种事情啊，这是基本，是基础啊，必修就可以。人人都这样做的话，家好，社会祥和啊，确确实实，所谓是礼义之邦啊，啊，和谐社会容易实现啊。现在困难度啊，比从前大得太多了啊，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啊。那么因为离婚率高啊，所以选择单身生活的好像也越来越多了啊，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啊。这个现象也不能算是正常，啊，问题怎么解决？我想有专门研究社会学、人口学的这些专家学者，他们的研究的项目。下一个问题，这个学生是一名针灸医生，多年来 用传统针灸的方法治愈许多患者啊。但近年来呢，不少同学提醒我，针灸会伤害患者身体上的众生，卸下恶缘。他说我在治疗时知道有患者身体上有众生时，心中就默默提醒众生闪开，避免呢伤害他。但是大多数患者并不知道其身上是否有众生，不知如何处理。作为针灸医生，应该怎样才如法？这个事情佛在经上没提到，但是有一些类似的情形，我们多想想啊，就能找到答案。譬如戒经里面教导出家人，从前出家人都住在山林里面，自己砍几棵树搭个小茅棚啊，这佛许可的啊，佛告诉这些出家人，你砍这个树，树有一人高啊，它的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灵附在这个树上啊，也就是他依这个树啊为他的住处，就好像他的家一样。那你要把他砍树砍掉，他也会怀恨，他心里也不平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用这棵树，佛就讲三天之前给他诵经啊，给他祈祷，请他搬家啊，离开这个地方。我们要用这个材料啊，搭个小茅棚啊。那么从佛这些教诲当中，我们就可以引用到针灸医生在治病之前啊，可以诵经或者念咒啊，回向给这个病人身上的众生。有很好，没有也好啊，在诚心呢回向，请这些众生呢离开啊，至少暂时离开啊。你在治疗这个阶段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跟他没有冲突，我想这样就会很好。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在文艺界有一些演员演戏歪曲了佛法和出家僧人，例如唐僧娶亲，误导不懂佛法的众生，障碍了众生的佛缘，请问是何因果？文艺在古时候是社会教育啊，孔子给他定了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呢，在2000多年啊，孔子距离我们现在2500年了啊，历朝历代啊，这些演艺人员多半遵守。啊，演艺人员是社会导师啊，社会的风气与他们的关系非常之大啊，所以夫子制定的这个总的纲领原则呢，就是思无邪啊，你的表演让群众看到听到都不会生起邪思邪念，这就是好的，这个对社会教化是正面的。 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你看看许多戏剧歌舞里面的表演啊，多半呢讲忠孝节义，讲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所以帮助社会安定，他们有很大的功德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社会啊，在国内国外我们都看到的，纯粹是娱乐性的啊，没有想到啊，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啊，所以许多都偏离了古圣先贤的目标啊，表演的内容暴力、色情、杀盗淫妄啊，他们也在教社会，把这个社会教乱了他要不要负因果责任？当然要负因果责任啊。那么这些因果责任可以看佛经，可以看道教的啊，譬如《太上感应篇》就是很好的标准啊，诸位细心看一看呢，你就知道果报了。下一个问题，他从事考古工作者，难免要挖开啊，要开挖古人坟墓，请问擅长陵墓，对先人亡灵是否大不敬？从此这类工作应果如何？古老的陵墓，确确实实有一些现象啊，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到的啊，挖开这个陵墓，你让这个亡灵不安呐、啊。如果你没有大福报，啊，我们常常冲住这些亡灵。他报复你 啊，你会得病，你会死亡啊，你的家庭会不安，这些事情真的有不是没有啊。如果是现前没有没事啊，那是什么？你自己前世积的有大德啊，这个福德抵消了一部分，你的福德享完之后，这些冤亲债主就找上门了啊，冤冤相报啊。这个社会上行业很多，何必从事搞这种行业啊？去细心想想啊，我们不愿意别人伤害我们的，我们不能伤害别人。我们不愿意别人扰乱我们生活环境，我们也不能够破坏他们的生活环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是一个道理。底下一个问题，弟子目前就读大学，父母渴望儿女名成立就，但弟子本身不习名利，请问与父母愿望相违，是否为书不孝？应如何做才能圆满？ 父母的愿望不能违背，这是在从前，不是现代。为什么呢？古时候父母的儿女的期望啊，不是希望他发财，不是希望他做大官，而是希望他做圣人，做贤人。那至少在社会上做一个好人，那这个是要遵守的，不可以违背的。啊，如果父母希望你能赚大钱，啊，能做大官，啊，只问目的，不问手段，啊，这个样子往往现儿孙于不义了。啊，这个做儿孙的人说，应当细心的去思考。啊，那我们真的要做了，真的要依父母做了，决定陷父母于不义啊，所以这要好好劝告，要让父母啊觉悟。啊，我们的思想言行要随顺道，要不违背因果，那就好。啊，不但这一生好，家庭好，后代好，生生世世都好。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天生聪明，学业顺利。有些人天生鲁钝，学业屡遭坎坷，请问是否因业力所致？如何能改变这种业力？你问的很好，这确确实实是古往今来社会上存在的现象。这个现象确实是个人的业力不相同。啊，你前生造的善业无疑，今生所感的果报与前生呢决定是相应。啊，但是命运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注定的。啊，自己造当然自己改。啊，要想改造命运，你去看《了凡四训》。啊，袁了凡先生，你看断卧修善，改过自新啊，效果非常卓著。啊，值得大家做参考。底下第七题，就是孩子有狂躁症及自杀倾向，请问该如何帮助他？这是属于现代社会里面的青少年教育。啊，你先要找出他的原因，他为什么有狂躁，为什么想自杀？原因找到了，把原因消除，问题就解决。啊，这个是重要的手段。啊，如果你学佛或者信仰宗教，你为他祈祷，啊，求佛菩萨威神加持，那对他会有帮助。啊，可是必须要做的啊，就是要把他的原因找到，要消除原因。啊， 我们这样做法，佛菩萨威神才能加得上。下一个问题，就是现代社会许多人患有社交恐惧症而无法正常生活，请问是否属于业障病，患者该怎样做？这个确实是像你所说的，这是业障病。那么学佛的同学必须要突破啊，行菩萨道，修菩萨行，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能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啊，唯有在现实环境里面才能把自己的业障消除，才能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啊，像善财童子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表演的啊，五十三参啊，这个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社会一般大众，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有顺境善缘，有逆境恶缘啊，善财懂得了列思练心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怎么个放下呢？就看你在生活当中啊，你还计不计较了啊，在处事在人接物里面你还有没有执着了啊，还有没有分别了，从这些地方呢才真正知道自己放下了多少，看破了多少。如果你不从境界里面去修啊，那就难了啊，你以为放下了，其实没放下啊，真正放下的人那就跟佛菩萨一样啊。你看我们在这个还原观里面讲到四德啊，四德就是用在生活上啊，啊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在人际啊，四大原则，头一个就是随缘啊，随缘里面学什么呢？学妙用，妙用就是佛菩萨那一种智慧慈悲的心态啊，随缘里面的时候提升自己，教化众生，提升自己是自利啊，帮助众生是度他了啊，自行化他了，不能把人舍弃啊。菩萨说得好，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啊，从我们最不喜欢的人开始啊，在这个里面呢，能化解自己的怨恨。那从最喜欢的人开始，化解自己的贪念，贪嗔痴慢也从这样断才行啊，离开环境啊，断不了啊，所以必须要在环境当中啊学习，那叫真的学问，真的本事啊。这个早年我初学佛，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介绍给我， 就跟我讲五十三参啊，他说善财者，这叫真功夫，这不是假的啊，一关一关通过了啊，他叫真实的学会。下面第九个题，就是有一位法师将汽油倒在身上自焚，说是要去极乐世界，后来被人抢救送到医院，于医院中死亡，给当地的佛教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请问自焚的果报是什么？自焚是自杀，自杀是所有宗教里面反对的啊，不仅是佛教啊，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啊，在佛门里面，在道教里面都有这种说法，自杀还要找替身，很麻烦的，找不到替身他不能去投胎啊，如果是佛门弟子要这样做法，确实破坏这个佛法的形象。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可是他后头有个问题，为何这位法师活化后会出现舍利子？这舍利子是真的是假的？大有问题。啊，我见过不少啊，假的舍利子，确实是烧出来的。啊，你看那个样子很好看，怎么知道是假的呢？我们用手啊，用力捏一下，它就破了，这就不是真的。啊，真的，在铁锤里面都打不碎，那是真的。啊，香港在过去英国人统治的时代啊，也到晚期了，我们谭旭法师在香港圆寂，烧出来的时候有几颗舍利啊，这英国人拿去放在铁锤里面啊，去锤，确实铁锤挖下去了，他的舍利完整，那这让外国人感到佩服，那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这个要知道，舍利子、舍利花都不一定是真的啊。舍利花很好看，你把它放在玻璃瓶里面，用西藏红花去养它啊，我看到过，两个星期之后啊，这个花就通通散掉了。啊，就像粉末一样的，那就不是真的。啊，所以这是应当要小心，要注意的。底下个问题是，现代社会常见许多怪病，有些情况会严重影响人的正常思维，使身心无法清净啊，痛苦不堪，请问这是什么因果，应如何化解？这个里头有业障，还有环境，还有饮食，通都有关系。为什么现在会多？我相信啊，将来越来越多。啊，原因我们细心想想，现在科技发达，我们用种种这些化学的饲料喂这些家畜啊，那么这些牛羊 啊，猪肉甚至鸡鸭都不正常了。啊，他们都带着有病菌呢。啊，植物这个农药用的太多了，土壤有毒，无论种的什么东西，啊，种的一些五谷杂粮，仔细去化验，里面也在含的有毒素。那么将来水污染了，甚至到空气污染了。啊，这是科学带来的灾难啊！人任意破坏大自然，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啊，所以这个奇奇怪怪的病毒，确实是让你身心无法清净，痛苦不堪。想到这一段事情啊，我们想到过去啊，李炳南老居士往生的时候啊，最后留给学生的遗言啊，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乱了，佛菩萨神仙降临也救不了啊！他是我们佛门弟子唯一的一条生路，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最后交代是这句话了啊！我们看看今天社会现象啊，就是整个地球生态被破坏了啊，所以我们的困难就多了，改善不是容易事情啊，要真正大家觉悟啊，如何能把海洋水里面的毒素清除，把土壤里面的毒素清除，这不是简单的事情啊！啊，现在的气候反常啊，影响农作物的产量，啊，也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啊，严重的影响，那会带给这个世界饥饿的问题啊。现在讲金融危机，恐怕将来有粮食危机啊，能源危机啊，甚至于饮水的危机啊，这个要大家进去，真的要回头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弟子长期在海外读书工作和发展啊，后来接触的佛法，在当地道场细讲无量寿经，因客观原因家庭长期分居，孩子们七岁多了，只和母亲相处不到半年，家人希望弟子能回国团圆，但是弟子不忍心放弃海外的努力和当地道场的修学，而短期内家人到海外团聚的因缘也不具足啊。他说请问，他底下有三个问题， 他弟子本身希望呢，先成就自己，再照顾家庭，是否可行？这个你自己的客观环境，你家庭生活有没有问题？啊，如果你家庭很富有，啊，在这个物质生活上没有问题，但是还是要家庭啊，这个同意你的做法，啊，才好。第二个问题，他若需要照顾孩子并成就自己的修学，应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你不能回国啊，你在国外读书工作，你可以把你的家眷，把你的妻儿带到国外，这个好啊。啊，你的问题可以解决啊，或者你就回国啊。我相信你要学讲《无量寿经》，这个国内的缘分呢，我相信不会在外国之下，国内的缘分可能啊更殊胜，你戒淫的人一定会更多啊，这些事情都值得你考虑的啊。他说如果回国在照顾家庭同时啊，如何才能保持修学不退，当生成就？我想回国的时候这个应该没问题啊。现在在国内学佛的人很多，修净土的人很多啊，许许多多地方都有居士林，都有念佛堂。底下一个问题，就神识脱离肉体后是否还有痛苦啊、快乐、恶、冷等感受？神识完全脱离肉体之后没有这些感觉啊，但是在刚刚脱离的时候有，所以这个时候是关键的时候啊。过去祖师大德教给我们啊，助帮助莲友助念往生的时候，特别要注意的，不能碰他的身体，不但身体不能碰，他的床铺都不能碰啊，因为这个时候他有痛苦啊。他痛苦的时候他就生嗔恚心，生嗔恚心对他非常不利啊。那念佛的人呢，嗔恚心生起来的时候，他往生的这个缘就断掉了啊。那在一般普通的人啊，生嗔恚心呢，那看他的业力，业障重的他到地狱去了啊，总是业障不重的时候他也会到畜生道去了。畜生道偷什么东西？毒蛇猛兽，他到地狱去了，因为嗔恚心去投胎啊。所以临命终时8个小时之内啊，决定 不能碰它。啊，最好12个小时、14个小时，啊，那就比较安全了。啊，你再去给他穿衣服，再去给他入殓。啊，古大德教导我们的有道理，我们要相信啊。第13题，它有3个小题目，以下是有关年轻出家众的学习。啊，可能这个题目是年轻的出家众提出来的。第一的是弟子深知弟子规和儒家文化的重要，但因所在寺院没有电脑，身边也无人可教授，请问应如何学习落实？在中国传统文化，啊，儒释道在古代就已经融合成一体了。啊，我们看到少林寺有一块古老的碑，啊，上面刻着的是“是三教九流”。混元投赞啊，那么这块碑我听说是唐肃宗年代的啊，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300多年啊，那个时候你看就讲三教九流，用现在的话来说，宗教学派同一个根源，那是一家了。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啊，没有看错啊。儒家他着重人天道啊，也就是着重在做人的基础。那佛法虽然高，如果人都做不好，你怎么能成佛呢？成佛还是从做人开始。啊，所以佛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教导我们学习的次第啊，从哪里学习啊？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从这学习啊。那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那就是儒家的专长啊，他们的经验丰富，教的非常之广泛。所以中国这个唐朝中叶以后啊，不再学小乘了，就直接用儒用道作为大乘的基础啊。所以中国是大乘佛法，如果没有儒跟道的基础呢，这个大乘就落空了啊，就不是真的佛法了啊，有形式而没有实质的，这就错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你真正想学佛，在佛法有成就，一定在儒那里扎根啊，在道那里扎根啊。儒跟道也是博大精深的啊，我们要认真去学习，这一生的时间是不够用的 所以 我们选它最重要的，啊，儒家的根本就是《弟子规》，道家的根本就是《太上感应篇》。啊，把这两样东西学好了，再学十善业道就不难了。啊，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呢。啊，真正发心，现在这个电脑不算贵。年轻出家人真发心呢，我相信有善心居士供养你一台电脑，我想是很有可能的。啊，这个人家都欢喜做的。啊，那么你有这个工具能够收看的我们这个卫星的学习，能够收看我们网络上的这些经教啊，真正有根又肯好学，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自己方向目标正确，锲而不舍，长时熏修，决定有成就。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古文基础不好，但对吉凶经、五经一论啊、古文观止等科目非常向往，应如何学习？这个问题，在学中国传统的老办法，就是背诵。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啊，熟背50篇古文。那古文呢，以古文观止为标准，啊，在这个里面选古文观止有300多篇，选50篇，啊，背得很熟，啊，先把它背熟，然后再看注解，啊，你就有能力看古文了，啊，这个经典就没问题了。如果能背100篇，啊，背得很熟，背100篇，你就有能力写文用。啊，背100篇，真正用功夫的人，一年可以完成。一年就上52个星期吧，啊，一个星期背2篇，啊，这个是儒释道文献的钥匙，啊，你看儒家的四库全书，啊，道藏，佛家的大藏经，你能懂文言文，这把钥匙就拿到了，这些资料你就可以浏览参考学习。啊，钥匙呢一定要靠背诵。啊，这个才叫扎根呢。底下一个问题，就是过去在父母极力反对的情况下瞒着父母出家，请问应如何孝养父母？你在佛法上成就了，就是孝养父母。 啊，如果我们学的不成就了，那对父母是大不孝啊。啊，你在道业，在学术，啊，真正有成就，对于正法九住有贡献，啊，在自己呢，提升自己的灵性，了生死出三界。佛家常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呢。这是报父母之恩呢。啊，为什么？你成佛了，你家的父母祖先受天人的尊敬，也会受天人的供养照顾。啊，为什么呢？菩萨的父母啊，菩萨的祖先啊，这个也像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样啊，所以你不能不认真啊，不能不好好的学习。下一题，若幸愿具足念地藏菩萨，是否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可以的。任何大乘经典，你要是信念具足，都能往生。啊，这一桩事情是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看下面就是老居士的汇集本，啊，在三辈往生这一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啊，上辈往生、中辈往生、下辈往生要居住哪些条件？最后一段就是不是修净土的，啊，是读诵大乘的这些人。啊，临终把他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通通都得生。啊。所以这个净土宗啊，门非常之广大啊，绝不限于修净土五经的人才能往生啊，修什么经论都可以往生啊。所以它的基本条件，实在讲呢，我们应当要晓得，心净则佛土净啊，这个非常重要。啊，一定啊，要清净心境界啊，就像那个《无量寿经》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处啊，你真的把这五个字掌握到了，这五个字真正修成了，决定得生了。那么修清净平等觉呢，不是用净土五经。用其他经一样可以得到啊，只要得到清净平等觉，以法愿求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这个是四十八愿里头有的啊，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他怎么会不来接引呢？再看，下面一题，弟子家庭多年离散，一直希望能破镜重圆，念了多次大悲咒，愿望啊仍不得实现， 请问这是自己诚心不足，或是因果已经成熟无法改变？应该是功夫不到家。纵然是这个里面有一些因果，如果你真正诚心诚意，功夫到的时候必有感应。你看了凡四训，特别是于静意欲造神迹，你多看看已经明白了，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了。世尊在大乘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高的原则，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决定不能怀疑。求不到是我们业障重，自己功夫不够。功夫真够了，业障消除了，感应就现前。他后头还有个小题，是否求菩萨必须要心像菩萨一样的慈悲清净才能有感应？对的。你知道这个标准就好。底下一个提问是弟子养父患有重病，来日恐怕不多，弟子曾发愿减寿十年，并开始学习了凡先生做三千善事，以求增长父亲阳寿。但父亲本身并不信佛，请问这样做是否有效？有效。他不信佛也有效，只要你自己诚心去做。下一题，他请问临命终时念佛是否不需要观想？可以不要观想，一心专念自然就有感应。在这个时候如果平常没有观想，在这个时候加上观想呢，反而不好。一定跟平常学习完全相应，你的心是定的。临时加这些东西呢，会把你扰乱。底下一个问题，弟子因犯邪淫而患重病，如果生存已无法利益他人，并会损害他人时，选择自杀是否属于适当行为？果报如何？他下面呢有两个问题，该如何做才能铲除业障？你知道自己的病根，知道自己的错误行为，只要回头是岸。自杀不能解决问题。自杀能解决问题那就太容易了。那佛都会劝人自杀了。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忏悔 才能解决问题，断恶修善才能解决问题。你应当天天听经，读经，不要听得很杂，专听一部。像你这种情形，最好是听地藏菩萨本愿经。读地藏经，听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专修这个法门。你可以定下期限，或是三年，或是五年，消除你的业障啊，恢复你的正常健康。那你问弟子能否到寺院出家？业障消除之后再出家。业障没有消除，那就是你自己所设的。不但你没有办法利益别人，而且还损害别人。所以一定要自己业障消除，身体恢复健康了，可以可以发心出家修行。底下一个问题是环卫工人环保卫生，做这些工人每一天需要清洁10000多平方米的地方，工作时都会碰到蚂蚁、蟑螂等等，请问该怎么做才为妥善？你每天在清洁你这块地区的时候，你诚心诚意，先给这些地区小动物沟通。你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清洁这个地方？请他们离开以免受的伤害，有效这些小动物会给你很厚作，然后你就会感到感应不可思议如果你不跟他沟通，你伤害他，那也有罪过不懂佛法的人他不知道这个还情有可原算他是有过比最简易的懂得佛法的人知道杀生的时候杀一只蚂蚁，实在讲跟杀一个人没两样，那也是一条命他嗔恨心重的时候他报复你，你可不能看到这个小蚂蚁这小动物我们都要尊重他，跟他沟通这些事情我们做的很多真正明了他们有灵性而且他们会很乐意给我们合作。下一个问题，就是佛菩萨不以神通教化人，为什么经典上常说世尊顶头放光？世尊在的时候可以。世尊不在了不可以为什么？ 世尊一生放光仙水的时候有，但是后面是讲经说法，这个你要晓得。如果只有放光仙水没有讲经说法，那就不可靠了啊！妖魔鬼怪也会放光啊，连鬼神都有五通，所以佛不以神通做佛事啊，不以神通接引大众。为什么呢？妖魔鬼怪都可以啊，以神通来做佛事的话，让这个世间许多众生对于佛跟魔没有办法辨别。啊，讲经说法呢，魔就不没办法了。啊，言辞戒律，讲经说法，这魔做不到啊。啊，所以佛选择魔做不到的这种方式，让正法救助。啊，佛能做得到，魔也能做得到，佛不做。道理在此地。底下一题，这老法师讲经中常说性相一如理四不二，请问性与性、性与理、相与事所设是否同为一桩事？是相同的啊，性是理，相是事，所以常说四相理性啊，或者性理都可以。这个佛门里面经典祖师大德文字里面常常说啊，但是有时候的时候虽然是一桩事，也有差别。啊，讲性相，意思比较深。讲理事呢，比较说得浅。啊，比如说，在十法界里，啊，特别在六道，说理事比较好懂啊。啊，在化身菩萨境界里面不讲理事了，与性相也不讲了啊，性相理事都没有了。那由此可知，性相讲得多的在四圣法界，对阿罗汉菩萨们，对凡夫讲理事啊，离是什么？离是性，事就是现象。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弟子今年十九岁，接受了圣贤教育后，想发心在家中办一间图书馆，借阅及流通圣贤及佛教法宝。他说妈妈和外婆都很支持，请问老法师这样做可以吗？这样做可以，是一桩好事啊。可是你很年轻，你既然懂得圣贤之道，你又肯发心，那你就认当努力学习呀！啊，习圣习贤啊，做一个小的图书馆流通处，这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你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你这个年龄 正好啊，正是奠定基础的好时候。25岁至25、26岁之前是最好的时候。年岁大了，记忆力就慢慢衰退了。圣贤东西需要靠长时间去读诵，去背诵，你跟才能找到关。底下一个问题，这是墨学女儿7岁，秉性纯善，且家中对她的教育一直非常重视。墨学祥呢，一直陪伴孩子，在家里学习圣贤教育，不让他上学。用10年时间，全心全力专学一部经，生活上过得去就行了，不知是否妥当？请老法师开始。小孩不受教育，这国家法律会不会干涉你？这个事情我不甚清楚，要问一问。如不如法，这国家定的是这个小孩必须要接受9年教育，好像是9年义务教育。那是从小学到初中9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实行了。10年的时间呢，专学一部经。如果是在家里面的话，儒跟佛要并重，儒家的经典，这当然这是扎根的教育重要，先，用1年的时间，认真学习，《弟子规》《感应篇》是圣贤道。1年时间可以，小孩可以扎根。家里的家人的时候跟他一起学，效果就会很好。根扎下之后，如可以读四书，四书可以说是儒学的概论，佛法呢也能够学一部经，夏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会一本很好，专学这一本，专听这一门，将来专讲这一门，他将来10年之后长大了，讲四书，讲无量寿经，一定是个专家，自行化他了，度人无量啊，这好事情。底下一题，若这之亲人以往生至三善道，是否就不必立牌位做超度？这个在以上讲呢， 是可以的，但是在四上讲啊，如果每年啊在节日或是他的忌日给他诵经做纪念佛事就更好啊，他已经到人道来了，已经到天道去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做给社会大众看，那中国人为什么提倡祭祖先、祭老祖先？那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老祖宗，为什么还要祭祀？《论语》上说的很好啊，他的目标是什么？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你帮助社会上建立良好的风气啊，帮助人心向醇厚方面去发扬啊。对于过去的人，不管他到哪一道去的，念念不忘啊，你的心地多厚道啊！这种厚道的心地，处世待人接物，就无量功德了啊！所以要懂得这一层深的意思啊，这个祭祀的意义就大了。下面有25个提问。他说某一位老居士自云得念佛三昧，但他现在病得很痛苦，请问什么才是真正的念佛三昧？首先你要懂得三昧的意思啊，三昧是印度话啊，梵语音译过来的啊，他的意思是镇定、镇受啊。从戒定慧上来讲呢，是镇定啊。从日常我们受用上说呢，它是镇受啊。那什么叫镇受？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不是镇受啊，那你就晓得了。镇受啊，最低限度，身没有苦乐，心没有忧喜，这才叫镇受啊。念佛的功夫到一定的程度啊，你的心啊得自在了。心得自在是心里面没有忧喜。心自在，身就自在了，身就没有苦乐。这是得三昧的境界啊！用念佛的方法就叫念佛三昧啊。用《华严经》里面修观的方法，像这个贤首过思啊，教导我们的望境还原观。那个修成呢就叫华严三昧啊，你是用华严的方法啊，用金刚经般若的方法得般若三昧啊。所以三昧的名称是很多，那什么你用的方法不同啊，但是境界完全相同啊，苦乐忧喜舍都没有。那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现前啊，这个是念佛三昧啊。如果还有苦乐忧喜啊，这个清净平等觉没有现前呢，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下一个问题，就是最近学佛 感觉周围的人都是来度我的佛菩萨，那么我还需要去布施这些看起来贫穷的人吗？还需要帮助遇到困难的人吗？需要。为什么呢？你在学习。那诸佛菩萨救苦救难呢？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呢？应以什么深度，他就用什么深呢？如果你觉得那些都是佛菩萨啊，你不要去学佛了，你也不要去学布施，也不学帮助人了。一看周围的人都是我的佛菩萨，你看错了。你没有看到，你要看到的时候，你一定跟他们学习。啊，哪有见到佛菩萨不向佛菩萨学习的人？没这个道理。啊，真的是看到了，你对佛法种种修行呢，你会增长信心。啊，你会欢喜去做，这个法喜充满了。下一题是：若家人不幸福，经常造种种恶业，学佛者应如何帮助家人改善？你先把三个根做好。你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做出来，你的家人就受感动了啊，他们就回头了啊。你天天给他讲佛教的道理，讲佛教怎么好，你自己没表现出来，他不相信。啊，这些事情我们最近这个三年啊，在家乡啊汤池小镇，我们办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啊，老师们个个落实弟子规，在这个小镇上做成一个榜样啊，时间不长，这小镇里面的居民都受感动啊，所以帮助家人呢，要现身说法，不要讲，做出来啊，你懂得做，那才叫真实智慧啊，有耐心的去做，有善巧方便去做，这是慈悲啊，智慧慈悲就能帮助你家人学佛了。下面一个问题，这弟子身为净宗道场护法，对专修专弘净宗的出家众，总以慈人鼻一生成佛之心，特别恭敬竭力护持。若对修其他法门的出家众，虽恭敬供养，但不多护持，请问这样的心态原则，护持三宝是否如法？不如法啊！大乘佛法是叫你生平等心啊，不能有差别啊，有厚此薄彼，你就有分别了，你就有执着了，你的烦恼显现，你想对不对啊？佛在《金刚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 都能够帮助众生得到一心不乱，得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方面是平等的啊。不平等的是众生，众生的根性不平等，众生的业力不平等，众生累世修学的不平等啊。所以佛这么多的法门，平等法门，让众生自己选择适合自己根性的啊，适合自己兴趣的，适合自己现前生活环境的，学起来就方便了，容易成就。那是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法门呢？法而入世啊，本来就是这样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明白了啊，出生无尽嘛，法门也是出生无尽嘛啊，法法皆然啊，能不能其如，就看你能不能一心，一心就其如。所以我们修行啊，行是行为，错误的行为，修是修正啊。我们错误的行为就是我们的妄想，妄想太多了，分别太多了，执着太多了啊。这个先念头起来之起来，马上要把它消除掉啊。念佛的人怎么消除呢？就一声阿弥陀佛一消除，就化解这个法门方便呐、效果殊胜呐、这什么叫会念佛了？念头才起，阿弥陀佛，念头没有了，这叫念佛啊！把分别心念掉，把执着的心念掉啊！那这烦恼呢？把喜怒哀乐念掉，保持清净平等觉就对了。清净平等觉就是佛啊，所以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的真心是清净平等觉啊，不清净不平等啊，迷惑颠倒，这错了，这不是真心，妄心啊，妄心才有这些事情，真心没有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记在心里啊。我们这个道场好处啊，没别的，就是天天在一起学习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众生确实非常健忘啊。所以我们功夫不能成就，原因在此地啊。古大德才提出常识心修，这有道理下面有个问题问得也很好。诵经时候一面理解经义，念佛时呢观想佛菩萨放光加持，请问是否如法？不如法，这叫打妄想啊。诵经时候啊，你在求了解经义啊，你不能了解。为什么呢？佛的经没有意思，你去了解是你胡思乱想啊！你这个念佛的时候又观想佛菩萨放光加持，纯粹是妄想啊！你没有这个念头啊， 忽然看到佛放光加持，那是真的。你有这个念头，有这个念头佛也放光加持了，那不是佛光，那是魔在跟你开玩笑。那是魔在戏弄你。我们看它底下有三个问题。若至诚诵经念佛时，有时听到佛菩萨说话给我们指示，请问这是否修行得力的现象？这个事情楞严经常有，你完全不理会，知道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叫好境界。如果你一理会生欢喜心了，那就是魔境界了。所以是佛是魔是在你的一念之间。你不理会的时候真的是好境界。一理会什么呢？你看看你本来心很清净，这一理会呀，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马上就现前，这就错了。见而不见，听而不闻，对的。你看我们净土宗第一代的祖师慧远大师，慧远大师当年在世，我们从他的传记上看到，他邀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123个人，在庐山在一块共修，建一个念佛堂，东明念佛堂，每一个人上山呢都发愿不下山，一生就在那里修行。以下面小溪为界，不过小溪，他一生当中3次见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他从来没有跟人讲过，没人知道。到他自己往生的时候，他才告诉这些同参道友，极乐世界现前的阿弥陀佛来迎接了，而且还看到连是以前往生的那些同修跟到阿弥陀佛一起来迎接他。他说西方极乐世界我过去曾经见过3次。这一种学佛就对了。见到一点点境界赶快给人讲。让人家来赞叹你功夫不错啊，你能见到佛，你有感应了，全破坏了，把你那点虚荣心都引发出来了，你生烦恼啊，您不是生智慧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懂得，在佛门里面，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有境界，只可以向自己老师说，可以让老师印证，不能在外面宣扬，这规矩啊。真有定功的人，连老师也不说，那为什么呢？一点都不稀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尤其我们现在能够这一生当中呢看到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当体即空啊。无论是善是恶，是真是假，是邪是正，都不存在。 你看看那个念头啊，不管善念也好，佛念也好，魔念也好啊，都是1280兆分之1秒。你要能够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心定了啊，才真正了解《般若经》上所讲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把这真相全给你说出来了。只要你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立刻就转凡成圣啊。我们的功夫为什么不能提升，就是不知道事实真相啊。这是事实真相是看破啊，真看破了他就放下了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他怎么成佛的，就是这个事实真相他真的清楚明白了解了啊，这才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没有一样是真的。然后在这个世间叫游戏神通，要过什么过佛菩萨的生活了啊，没有一样不好，样样都好平等啊。所以经上给我们讲啊，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为什么呢？时间空间都不可得，没有他怎么不好呢？有就不好啊，没有啊。哎，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为什么呢？人也不存在，事也不存在，都没有啊，都是那一念当中产生的。一念生，一念马上就灭掉了，一念不存在啊。金刚经呢早就透露这个信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弥勒菩萨所透的这个讯息，金刚经上这些话就透露了。你以为真的话啊，不可得才得大自在呀。啊，真有就不自在了。为什么？真有你一定产生想占有、想获得、想控制，那就不自在了，那苦就来了啊。所以你真的了解，你的心是清净，你的心是平等啊，你的心是念念觉而不迷啊，静而不染啊，你身体多自在啊。这个才是方东美先生所说的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最高的享受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权势啊，是万缘放下了啊。我们从俗话来讲，心跟自心相应，身跟化身相应，跟整个宇宙合而为一了。这是佛法的殊胜啊！确实，其他宗教没有讲到这个境界。啊，他底下个问题就是：静坐念佛时，若感到身体已空，听不见佛号，是否属于无明？是的。啊，这有一点像无想定的变言啊，所以禅定。禅定不是没有想， 啊，如果没有思想的话呢，这个不是佛教的禅定啊，这是世间的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也有境界啊，真正无想呢，就是四禅八定里面的无想定，这错误，那是无明啊。所以禅定这个名词啊，禅是梵语，禅诺啊，定是中国话啊，禅跟定很接近啊，所以把它连起来说啊，禅翻作静律，静就是定，律它里面有念，它有境界啊，它不是无想啊，像我们念佛得念佛三昧啊，有没有律呢？有阿弥陀佛，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其他的通通都不念了，那是定啊。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那就是律。所以念佛是禅呐、啊，啊，禅是大乘这个修学的总纲领啊，总枢纽啊，啊，它不是没有。啊，我们现在是想到这个最高的境界是达不到的，你不是落在无明，就是落在妄想，肯定念的。啊，那佛教给我们无明不能落，落在无明没好处。啊，想就是要专一，想一个。啊，为什么想一个呢？想一个，把其他的这个妄念打掉，就是用一念的止一切念。啊，念佛是用这个方法。禅宗里面参话头还是用这个办法啊，他的方法很多，也很复杂，但是你只能用一个，你不能用两个，你用一个才有效果啊，你用两个就把功夫破坏掉了啊。你比如讲我们看到这个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不清净，你常常把这一句放在心上，也会开悟啊，那其他念头都没有了啊，放不下的自然放下了啊。那么这是说的事实真相。他说闭着眼睛念佛时感身体不适，如心跳加速，头脑发热啊，一旦睁眼呢，则境界全无。请问这是否属于着魔？虽然不是着魔，你功夫用的不如法啊，功夫用的如法，你所得到的头个是清安，你很舒服啊，身心安稳呐、啊，这是如法了啊，这是这个些现象都是不正常的啊。去真正修行，没有人知道。那你必须要学教啊，让经教来指导你啊，最好还是要找一个真正善友啊，有修行的啊，就有修有学有点功夫的人啊，他们修的时间久，经验比较丰富啊，向他们请教，这就对了。 底下个问题是：念佛时，若想着冤亲债主、已故亲人和无数的众生，在我周围一起诵念，虽感毛骨悚然，但反而会更加用心和持久。不知这样念佛是否妥当？这个也是念佛的一种啊，是把自己过去生中冤亲债主啊，用观想的方法通通请来一起来共修啊，确实有你这种感觉，有毛骨悚然的感觉啊。可是这个呢，对你有加持的人啊，你会更认真、更用心的啊，更努力的去学习。时间久了，慢慢的，这种恐惧的心理就没有了啊，你就会变得很正常啊，知道我自己用功，带着冤亲债主说一起来学习啊。让这些冤亲债主呢，都做道场的护法啊，将来同生极乐国好事情下面一个问题说，在寺庙里做义工，如不小心弄破设藏的碗碟和供佛的用具，是否要背因果？应该怎样处理？自己不小心无意的，这个没有罪，这叫过，叫过失啊。如果是有意的、有诚慧心的，那个就是罪啊，那就要真正的修忏悔了啊。如果有能力打破了碗碟啊，我们买几个碗碟来补充啊，使寺院里面的这个大众不缺乏啊，这是个善心，是善意，好事啊。如果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关系，要想常住这个管理的人呢，讲清楚，今天不小心打破了几个碗啊，要告诉他啊，为什么呢？他要补充啊，不能到时候要用的时候找不到碗碟，这个要想到。下面一个问题，在道场做义工，每月领取工资是否如法？有一些道场它有这个制度啊，那就是如法的啊，道场算是聘雇的啊，这个工作人员啊。底下说，弟子与几位居士一同学习弥陀要解，担任副讲已有半年了，大众深感受用，请问女众居士讲经是否如法，并具备什么条件？不能在家出家，也不能男众女众啊，对大众讲经必须要有师承啊，你是跟哪个老师学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师承，这是不许可的啊。为什么？没有老师自己去讲，讲的人多了 把佛法讲歪了，讲邪了，误导了一些众生，那要背因果责任。有师承啊，正是经常在外面讲经呢，还得受菩萨戒啊，避免内行的人批评啊，受了菩萨戒，菩萨有讲经说法的义务。他应该讲啊，所以经常在外面讲的时候啊，一定要受菩萨戒啊，要有师承，注意这个两点啊。如果我们没有师承，没有老师，师是古人也行。那我们目前找不到老师讲古人的注解，不可以加自己的意思，这就对了啊。为什么呢？自己没有开悟啊。什么时候自己开悟了，自己有见地了，可以不到那个境界，永远守住注解啊。而且真的依照注解修学的话，遍遍都有新意思，都有新的领悟啊，有新的领悟，自己功恨还不到家的时候，不必发表，还是守住古人的著述，你的成就会坚固，会更深，会更大。啊，可是这个里头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三个根要扎。自己这没有三个根呢，讲经问题很多。啊，自古以来，讲经讲的不好，别人讽刺你，这个还小；讲的好了，别人赞叹你，供养你。你那个名闻利养全现出来了啊，你就会堕落了啊，傲慢心生起来麻烦大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如果有个好的老师善知识教你啊，你要真正能够尊师重道啊，接受老师的调教，老师的教诲，那个你的路就走得很稳啊，不至于走错路啊。如果对老师不服气，自己想一套，往往走失败的道路啊，成功的很少啊。坚持老师的指导，这个人成功的机会比较多啊。这是我们冷静细心去观察啊，古往今来例子很多啊，可以做我们修学的好榜样。时间到了，底下有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就多耽误两分钟。有的居士以老法师的名义到处宣扬，说老法师给他提什么字，说他本人证了果，可是他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是不是他会错了意思， 啊，他说自己讲的都对，是法师认定的。现在不要学习《弟子规》，学生不用上大学，学文化没用，误导了很多众生。许多家长听了之后就不让小孩上学了，请师父开示。哎，这些事情啊，在末法时期邪思说法了，如恒河沙。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都是属于这一位。啊，我这一生没有学生，没有传人。啊，有人来跟我要跟我照相，我能不跟他照吗？有人要我给他写几个字，我能拒绝他吗？那他拿着这个照片，拿着这个字到处招摇生事，那是他自己造罪业。啊，我相信这是少数人，不是多数人。啊，我们学佛都要认识清楚，他言行不如法，全是假的，就决定不能听他的。啊，我们现在自己都在认真学习《弟子规》，学习感应品，怎么能说不要学习？不要学习弟子规，规矩没有根。啊，所有佛法都不能成就。啊，连来生的人生都不能成就。这个要知道了。啊，学生不用学上大学，就是学文化没用，我没说过的话。啊，这话是谁说的？啊，所以这些家长听到他们的话就相信啊，那是愚痴，没智慧。啊，真正有智慧、头脑清楚的人，一听到这些人的话，就知道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再不然，如果真的你们有疑问的时候，打电话给我们，啊，或者把问题提出来，我们每个星期五。在这个时段呢，公开答复都有好处。啊，听了有疑问，马上写信来问。啊，这些居士可能我都不认识啊，啊，跟我照相的人太多了，不知道他姓什么名谁。啊，给我写字的东西，让我写字，写了之后我都忘掉了。啊，我没有留底子。啊，所以希望同学们要真正有智慧。啊，真正的能够想到。啊，要追究根源。这样就好。啊，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谢谢大家。